这里是小珍姐姐有问有答。有信徒来信说，我们一家人都是信徒，信心软弱，一直起不来，尤其是我的爸爸，最近家里经历了一系列的事，妈妈摔伤了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妈妈保住了性命，要不是主，妈妈一定活不了。我呢，一直也没有合适的对象，不知道哪个是神安排的，有时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太软弱了，求主带领吧。首先我要为这个信徒一家向主献上感谢，因为你们全家都信了耶稣哈，你们其实比很多其他的基督徒情况要好很多，因为你们全家都信了。再一个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信徒的问题哈，我把它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信心软弱，全家人都信心软弱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信徒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，不知道哪个是神安排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信心的定义哈，圣经上怎么说信心的。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这个是新译本哈，他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，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。就是说把握是什么？把握就是说是已经抓住了，确实的一定要得着的。就是我盼望一个事儿，但这个事儿还没有展现在我眼前，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既然神这样告诉我了，我就相信这个事儿实实在在的就要这样发生。就是神说的事儿，神说的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虽然我不理解，我也看不见，但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哈。所以我们看见没有，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，是神的话，而不是我们周遭的环境，周遭的景遇哈。然后他跟着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劝这个信徒回家好好的把这一章看一看哈。跟着他就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，他就说那个因为信约伯，他就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。第四节就讲到约伯，然后我特别讲一个哈，讲一个，他就是诺亚，他特别讲的诺亚，在希伯来第十一章第七节，你就剩下的你自己都要看哈。他就说诺亚那个时候大洪水的时候，在那之前天上都不下雨呢，也从来没有彩虹，知道彩虹就是天上有一块一块的云彩，而不是全部被云罩住的那种局部的云彩光的折射哈。所以在那之前又没有下过大洪水，又没有彩虹，又没有局部的云彩，对诺亚来讲，去想想神怎么下大雨，以及想想发大水是想不通的，因为在那之前他是从来没见过的哈。他活了那么几百岁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，但是神跟他说了，神说以后要发洪水，然后让他做方舟，虽然他不理解，虽然这个事很遥远，他做方舟差不多做了100年的时间哈，100到120年的时间，你要看那个旧约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他500岁的时候神开始讲他，然后到600岁发洪水，而且他那个方舟的那个大小相当于两个这个足球场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化的工具，就是他们一家人做这个，而且在做方舟的过程中，他还生了三个儿子娶媳妇啊，还有他自己还要种地养活自己啊等等，所以他花了很久很久。但在做方舟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别人都笑话他，然后别人他到600岁的时候他就三个儿子，人家到600岁，人家家里大概都十几代了，你看他就是这种用世人的眼光看，又穷，因为他的精力全坐在方舟上了嘛。人家在他同时期的那个该隐的后代，人家轰轰烈烈的发展工业、农业、畜牧业，这个建造业，这个你看《创世纪》那个这个大洪水前一章，他就讲到，但是挪亚的 信心一点不软弱。什么信心一点不软弱？神跟他说的话虽然还看着很遥远，根本看不见，但他紧紧的抓在心里面，抓在手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信心呢，是我们对神的话的这个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确据，虽然还看不见，还没有兑现，还很遥远。所以呢，怎么练信心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。就是我信心的对象。所以这位信徒哈，不知道是个弟兄还是姊妹哈，你们既然全家信主了，我真的是奉劝你们哈，你们家里一起大家彼此鼓励，爸爸妈妈和你，大家每个人一起来读圣经。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信的什么，我要神说的哪些，神说的什么东西，我要牢牢的抓住。如果你我们在其他的问题解答中已经讲到这个哈。如果你们每天读圣经，读每天读四章的话，一个星期读24章，你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。看你还是个单身，那时间就相对来讲比较多了哈。你爸爸妈妈，你也长大了，他们时间也多起来了，那你不妨就是每年把圣经读2-3遍。然后碰见上圣经上说的，对你的碰见圣经上说的很针对你的，对你帮助很大的神的应许的话，你就把它背下来。背下来的话，这样的话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心里默想神的话，提醒自己这是神的话，神是信实的。你知道我自己经常给我自己的提醒，我人生有一段时间我很就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哈，很艰难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总背圣经，其中有一段话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在那个罗马书10章，他说凡信靠神的绝不至羞愧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做什么事都做得很不好，然后因为听神的话，然后就觉得背很大的重担。但是我每次觉得自己在人面前人家很小瞧我，瞧不起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就默默的念诵着，我就说凡信靠他的绝不是羞愧。我就这样想，我说主啊，你说的凡信靠你的绝不是羞愧，但是我现在觉得有点羞愧。主啊，我的面子算什么？你的面子比我大多了。我听你的话，然后如果你不关照我，然后我弄个乱七八糟，我听你的话了，我弄个乱七八糟，我在人生长河的这么若干亿人当中，我算什么？你个蚂蚁都算不上，我死了没什么。但是如果我听你的话，我紧紧的跟随你，我还弄了个那么丢人那么羞愧的话，主啊，那真是丢你的人啊，那你的信是到哪儿了？想到这儿我就心里很得安慰，我就对神很有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信实比我的命大，神的信实比我的面子大。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了，我要想想神的话，每一句话圣经上说的一点一画，他的天地都要过去，神的话一点一撇都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你要对神的话有信心的之前，必须要知道神说了什么。在圣经上要把这些话多读多背多默想，把它记在心里。第二，信心也是练出来的。然后你就不妨看看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哈。亚伯拉罕刚开始从他的那个住的那个地方乌尔出来的时候，刚开始出来人家还蛮胆怯的，还爸爸跟着爸爸和他的侄儿子一起出来，然后看见神的带领，然后慢慢带到迦南地，饥荒的时候自己又跑到埃及，然后又看见神的带领，他就一点点一点点的，然后信心就越长越大，一直长到最后敢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哈。那个时候他也相信神会让他的儿子复活哈。所以打个比方，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站在很高的台子上，然后爸爸就站在下面，爸爸就跟儿子说，你背对着爸爸站在那儿，往下一蹦爸爸接着你。因为是爸爸的话呀哈，儿子呢刚开始吓得要死，往后 蹦的时候还头还不住的那看呢，眼睛盯着看爸爸是不是接，然后看着爸爸接了几次以后，再往下蹦，然后胆子就越来越大。为什么？他知道，你看我刚开始信靠他，他也没让我落下来，然后我可以继续信靠他。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这样，越念越大的。然后再给你举个例子，还有一个信心伟人是，先知以利亚，但是圣经上可说了，说他在那个雅各书第五章哈，第五章他在那个17节，他说以利亚是和我们性情相同的人，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，第9、3年6个月没有下雨，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的，然后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信心，他是怎么样信靠神一点点长的哈。你看到那个列王记上17章、18章啊，17章的时候就是，神就让这个天不下雨，然后神亲自来供养这个以利亚。然后首先神就跟以利亚说，你看17章第3节哈，让他躲在一个小溪旁边。首先呢，神要以利亚到那个小溪旁边，然后要他在那个地方说，你喝那里面的水，我让乌鸦在那儿供养你。所以你看，他并不是先让乌鸦去把吃的东西放那儿预备好，让以利亚看见了就去躲在那儿，而让以利亚先去。所以以利亚要去等着神把供应拿来，这你看，这是要操练的。他越操练，他对神的信心就越大呀，是不是？操练完了以后，这不过了段时间，饼也没了，水也没了，到第8节，神要跟他说，让他到这个西顿的撒拉法去。首先是神跟他说，让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，这个听起来是很悬呐。第二，神还让什么样的人供应他？神可没有要一个大富翁来供应他，神是让一个寡妇。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寡妇就是穷困潦倒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寡妇她没有生活来源，她还养个儿子，所以你看这要多大的信心。但神并没有让以利亚口袋里面揣上吃的喝的还有钱走到寡妇那儿去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神让他去，但是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寡妇手里面拿着吃的给他呀。所以你看，他听见神的这个话，他就往前走，他就念信心，然后走去了，听到神的话，慢慢那个东西来了，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大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念了一段时间信心以后，他才敢上这个到18章，他才敢去见亚哈，然后到那个加密山去跟那几百个那个假神的先知来对抗。所以你看看圣经上任何一个信心伟人，他们的信心都是一点点摆上，一点点摆上，慢慢的念出来的。所以我劝这个信徒哈，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哈，首先你们全家人真的一起来读神的话，然后把神的读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想神让你想的事儿，把神放在第一位，然后开始学着念信心。你说你没有合适的对象，我们现在就说到第二个问题，你没有合适的对象，要感谢神，这就是你念信心的一个好时机，就把你的找对象这个事儿交在神的手里面。哦，我忘了，其实这个应该3点哈，这个信徒还说了，他不知道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其实怎么祷告，如果你读神的话读多了，你就知道怎么祷告。就是用抓住神的应许，用神的应许来祷告。比方说你多读诗篇，背诵诗篇，你就可以用诗篇上的话来赞美上帝呀，也可以用诗篇上的话来检查自己啊，在神面前认罪呀，求神赦免啊，洁净啊。我们也来看看圣经上那些会祷告的人是怎么祷告的哈。我们看一段大卫的祷告哈。大卫是圣经上说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哈，他很会祷告的哈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第七章呢，然后拿但，你从你自己再看看，那从七章四到 十七节就是拿但把神的话告诉了大卫，说要为大卫建立家，建立这个王国，然后他的王权要世世代代传下去。当然他这是指的后来是预言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确实是从大卫的后代里面，是大卫的后代哈。好，说完了以后，这就是你看，就是大卫，神的话就临到大卫，大卫知道了神的话，然后大卫跟着他就到神的面前，就进行了一长段的祷告，从那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九节。我呢，你自己看看哈，他就是对神的祷告中有对神的赞美，对神的属性的赞美，以及自己在神面前的谦卑哈。我特别要讲一点的哈，就是他在神面前的祈求是怎么个求法。我看哈，你从那个二十七节开始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为你曾启示你的仆人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你的仆人才敢来向你做这样的祷告。耶和华主耶和华，你是神，你的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你向你仆人应许了这美好的福分，现在求你乐意赐福给你仆人的家，使他在你面前可以永远存在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大卫向神的祈求是基于神对他的应许。所以这个信徒哈，不知道是弟兄姐妹还是姐妹哈，是我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圣经上神给他信他的儿女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应许。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，我们拿着一袋子金元宝，拿着一袋子金银财宝，我们在那儿做乞丐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那袋子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好可悲哈。所以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真的是劝你，带领你们你的父亲母亲，你们一起养成个读圣经的习惯，在圣经上看看神的心意，也看看神对你的应许，然后抓住他的应许来祈求哈。再就是你说你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，不知道哪个是神安排的，所以这位信徒哈，我们基督徒找对象最起码的是一定要也要找个信徒，但是呢这个弟兄或姐妹啊，我劝你先把你找对象的这个事儿放在次要的位置，先真的是带领你的父母亲一起好好的花时间来亲近神，来读圣经，然后来用圣经上的话来帮助你祷告，然后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然后再也在为你找对象的事儿在神面前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定要，你神对你的愿望是你要找个好基督徒做你的配偶，但是你自己如果都不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你怎么能指望找个好基督徒呢？所以自己要自己先做一个好基督徒，这样的话神如果给你预备一个好基督徒配偶，你才能够承受得起。第一，第二，你只有自己做个好基督徒，你才能够欣赏另外一个好基督徒。所以呢先把你跟神的关系多花时间亲近神哈，然后亲近神了以后呢谈到这个合适的，怎么样是合适的对象呢，这个我们要花蛮多的这个篇幅讲，我下一次再讲。但这次呢，我就是劝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带领你的父母亲一起来亲近神。我们的信仰呢就好像是一个金的塔，塔底下呢非常的大，越往上就越小，这样的话它才会稳固。它这个塔呢分成三层，分成三层哈，我说呢你就拿个笔在纸上画一画，会对你有帮助，这个对我很有帮助，这也是我在哪看来的。最底下那个根基最粗最壮的那一层呢，就是英文叫 facts, F-A-C-T-S, 或者说是四实，就是真理，也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然后中间那词儿当然比下面的要小很多了，但这个但是比上面的要大很多。所以这个是信心。所谓信心是什么？神怎么在圣经上说的，我就怎么接受。虽然我现在还不太明白，或者我很多东西还看不见，但是神说了，我就虽然我看不见。圣经上我们不是刚才分享了吗？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所望所盼望之事的把握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就是还没有看见的事儿的明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神这样说了，我即使没有看见，还很遥远，或者我想不明白，但是我就这样接受，我就把它当作现在正在进行的事实接纳。好，这就是我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呢，在最上面的那一层小的呢，就是我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记住哈，这个我们这个信仰是个金字塔，最下面最大的是神的话，是真理，中间是信心，上面是感觉。千万不要把它倒过来，把感觉放在下面，把信心放在中间，神的话是放在上面。那感觉那么小，靠不住，而且感觉是会变的。你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，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不听话，我把屁股打一巴掌，然后那个时候他，你说他挨打的那一瞬间，他觉得妈妈很爱他吗？一定不会。只要他的感觉会变的，但是妈妈对他的爱，不管是训斥他的时候，还是给他吃糖的时候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看见没有，如果我不把我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我把我的根基建立在感觉上，我就会很软弱。周遭的环境总在变的，周遭的人也在变的，我的感觉也在变的。所以我要把我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不管是风吹雨打雨打都没有关系。而且我在这个根在神的话语上，我的信心，我用我的信心来调节我的感觉。也就是我现在环境不好，我感觉很难受很压抑，但是我就想着神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应许呢？神在圣经上怎么想的呢？我这个时候很难受，我应该怎么样去改变我这个难受的情绪呢？我应该用神的话来安慰我自己，鼓励我自己。所以看见没有，就是说是神的话语太重要太重要了，我一定要把我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愿神祝福你，希望这个对你有所帮助。好，下次再见。